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须弥顶上记赞品》第十四经文最后一段。第十，上方坚固慧菩萨，我们念这一行长行文。二十，坚固慧菩萨成佛为离，普观十方而说颂言。像这样的经文在华严经里面重复了几十次，凡是重复多的一点是最重要的啊。佛菩萨慈悲，知道众生习气很重啊，记性不好，所以要不断的提示啊，希望我们呢常常能够啊记住学谦虚啊，这个经文是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这一点，坚固慧菩萨，摄住菩萨了，都是用慧字，从法慧菩萨开始，啊，一直到最后啊，名号里头都有一个慧，啊，最后是讲坚固慧。前面我们看到第九位的时候，无上慧啊，在前面是真实慧啊，到这个地方是讲到坚固慧啊。坚固慧是什么意思？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只一句啊，就说得很清楚了。坚固慧者，智力成就啊，不可坏故。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显现了。啊，这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没有能够破坏的。啊，所以称为坚固慧，十个菩萨，十种慧，我们必须要知道。言说呢，实在讲是无可奈何。啊，为什么呢？它的范围很窄小，就是很有限啊。言语跟思维呀，都是很有限，没有办法了，把事实真相完全告诉我们，除非自己悟入。否则的话，教的人没法子教，学的人呢也没法子学。为什么呢？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是住，任何一住， 都圆满事故，所以任何一会呀，也都圆满其他的九种会啊。那么这是仅仅在身住啊这个小范围。如果就全经的范围呢，那就太广大了。经上给我们说，一界是多，多界是一。那个多，多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了解，也无法去体会。啊，那个多是周遍的，在我们凡夫讲。周边法界，周边虚空，在佛法里面讲的，那多就是自性啊，圆圆满满的自性。虚空、法界、宇宙。在自性里面，占多大的范围呢？那像佛在《楞严经》上所讲的，啊，佛把自性啊比喻作太空，啊，太虚空，把我们的这个虚空啊比喻作。这空中一片云彩，是云彩大还是虚空大呢？啊，那我们就晓得了，真的是没有法子比啊。所以讲智慧，这个智慧是圆圆满满的智慧。此地十条也不过提十个纲领而已。那么这种智慧，菩萨证得了，佛证得了啊。我们虽然没有证得，但是佛告诉我们，人人具足啊，每个人都有啊，啊，所以《出现品》里面佛说的很明白，很清楚。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那现在我们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啊，佛也一句话说破了，说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话说的这么容易，说的这么简单。啊，把众生跟凡夫啊，啊，这个众生跟佛，这个诸佛如来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众生觉悟了，就成佛了。迷了自性呢，这才叫众生。啊，众生跟佛无二无别。啊，差别就是在明悟啊。那我们学佛学什么大乘教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学的就是破迷开悟啊。啊，破迷开悟就转凡成圣了。啊，我们学了很长的时间了，不仅这一生呢，啊，每一位在座的同学， 或者是在电视机面前，电脑屏幕面前啊，长时间的来学习啊，我们可以肯定你不是这一生才学，你过去生中啊，生生世世都在学。为什么没开悟？这是我们的烦恼习气太重了，不能放下了啊！知道应该放下，可是事实上呢，他就是放不下啊！放不下，在十八界，在六道，那他受苦了啊！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佛是教我们学两桩事情啊，不但学破迷开悟，还要学断恶修善啊！断恶修善呢，是六道里面的事情啊。那它的好处在哪呢？好处教我们离苦得乐啊，我们在六道出不了六道了，那唯一的希望啊，就是希望离苦得乐啊。佛给我们讲，苦从哪来的啊？苦从迷惑来的啊。乐从哪里来的呢？乐从觉悟来的啊，那是真乐，究竟乐啊。现在我们在六道里面，苦是从造恶业来的，迷惑了才造恶业，明白了就不肯造恶业了啊，就会修善，会积功累德啊，那我们就得人天福报啊。啊，所以这是佛教导我们，替我们着想，面面都想到了啊。在四圣法界里面，这十法界啊，他们只学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善恶没有了啊，六道里面的苦乐没有了啊，他还没见性啊。所以四圣法界里面呢，完全是修的破迷开悟啊，转凡成圣的。他们的目标是转凡成圣啊，我们现在的两个都要啊，两个都要，由轻重缓急啊，我们要把断恶修善呢摆在重点啊，这个急着也走我们这一生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没关系，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那我们的破迷开悟到极乐世界再办啊。现在多听听多熏习有好处啊，实实在在讲呢，这个是达不到这个境界的，到极乐世界就行了啊。所以佛讲的这些我们通通都要搞清楚搞明白，坚固慧菩萨在十住里面呢，他是最后的一位了，灌顶住啊。这个经教里有个简单的解释， 是菩萨即为佛子啊，这是真正的佛弟子啊。看行佛事，看是有能力佛事是什么呢？是自行化他的事业啊，自行是不断的向上提升自己的灵性，啊，化他，这是华严经。初住菩萨就已经把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所以他真的成佛了啊，我们平常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为什么还有十住十行十会一样啊？清凉大师在苏超里面呢告诉我们，这41个阶级是无明习气厚薄不同的名号啊，地位越高呢，说明他无明习气很少很薄，地位很低，像这个深入习气还很浓，是这么个意思啊。无明真的断了，确实没有了，只是无明习气而已。那么41品习气啊，这讲习气厚薄啊，分为41等。摄住已经断了前面的9品了啊，41品断9品了，现在断第10品了。啊，功夫相当不错了啊，确确实实这看行佛事这一句的时候当之无愧啊，他跟究竟圆满的佛果应化在十法界，应化在六道，乃至在三途啊，无二无别啊，也就是他有能力代替究竟圆满佛在变法界虚空界里头教化有缘众生啊，所以佛为他灌顶啊，这个灌顶有没有这个形式不重要啊，这里最重要是义理啊，这佛以治水灌顶啊，如刹利王子之受职灌顶也啊，就好像印度古时候这个太子登基啊，就王位的时候啊，接受这个灌顶这个仪式啊，这些就职大典当中的仪式，灌顶是非常重要的啊，是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佛呢也取世间这个意思来讲啊，形式可能没有啊，没有这个形式才有个意思在啊， 这是我们必须要懂得的。坚固慧就是观定慧。这样的菩萨还是这么谦虚，成佛威力啊，不说自己有能力，其实自己你看从初住就明心见性了啊，也就是说智慧德相啊，跟究竟古地上的圆满佛没有丝毫差别。像一般大乘经里面所讲的与一切众生感应大小，应以佛身得度，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啊，应以菩萨身得度呢，他就能现菩萨身而为说法。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他跟究竟佛果这个能力没有两样啊。那么究竟现什么样的身，说什么样的法，不是自家这边的事啊，那是什么？那是感的那一方啊，众生的那一方。那所以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众生心里面想什么，他自然就应啊。所以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随心应量啊啊。所以能感的众生啊，十法界众生，他们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执着，能应的这些佛菩萨决定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执着呢？啊，可以使他印得那么自然，印得那么自在，印得那么殊胜，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是应化来的啊，印度高僧大德啊，这些祖师们也都是佛菩萨应化来的。佛法传到中国，中国历代的祖师确确实实也有不少啊，是佛菩萨化身来的啊。那你要问说，现在我们这个时间有没有呢？从理论上讲肯定有啊。为什么？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呀，看到众生苦难，哪有不来的道理呢？那这众生没有去求佛菩萨，没有感啊，他怎么应呢？啊，没有求佛菩萨的人多，可是还有少数在求啊。只要有一个人求，他都来了。那一个人求的时候，他来的时候，哎，你一个是当机的，那其余的大众也沾光了。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肯定很多啊。越是苦难的地方，佛菩萨越多，他要不来，那这个世界还能维持吗？啊，这个世界必然会毁灭了。啊，但是他到这个世间来，肯定不是以佛菩萨身份来。啊，为什么？要为佛菩萨身份来呀。现在这个社会，大家了崇尚科学啊，都认为啊，这佛菩萨是宗教，是迷信。那动这种念头啊，发出这样的言论，那个罪过可就重了啊！这是毁谤三宝，毁谤三宝的罪。在戒律里面呢，是堕阿鼻地狱的啊，所以他不用这个身份啊，他用普通一般人的身份出现，你不知道啊。但是怎么样，他真帮你的忙了啊，你不会回报他啊，至少呢，减轻了回报。啊，如果视线为出家人，可能还有人家说他是迷信。他要视线是个在家居士，甚至他不是居士，啊，他真的是佛来视线的。啊，像我们看《华严经》末后一品，入法界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五十三位善知识全是诸佛如来示现的啊，里面示现的出家的人只有五个人啊，其实全是在家人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我们不知道啊啊，五十三参在哪里，就是现实的社会，现前的大众啊，读了华严经，晓得这个道理，晓得这些事实真相，那我们对任何一个人都不敢轻慢啊。你遇到一个乞丐，说不定那个乞丐就是佛菩萨啊。我们在近代啊，虚云老和尚念谱啊，我跟老和尚没见过面，我学佛的时候他老人家已经往生了啊，我在念谱上看到他啊，一生的行礼，内心呢非常赞叹，非常仰慕啊！啊，他朝五台山啊，从广东这边出发了，三步一拜，拜到五台山啊！你想想看，走路啊，走三步拜一拜。从广东拜到五台山要一两年呢、啊、这么长的时间，这样辛苦，这就难免呢、啊、不生病啊啊，路上病过几次，而且病得很重，没人照顾啊啊，遇到一个讨饭的叫花子啊，这个叫花子照顾他啊，一直照顾他，病养好了，可以继续再拜了，他才离开啊。他非常感激这个叫花子 问他什么名字，哪里人啊？他说他姓文，名字叫吉啊，文章的文，吉祥的吉啊，他说我叫文吉啊，他就住在五台山啊，是那边的人啊，你去朝五台山他很欢喜啊。他说你到五台山的时候，你问文吉，他说大家都知道啊。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又生病了，你看那么巧，哎，又遇到文吉了，文吉来帮他忙。到五台山去问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人，到寺庙里面去问，哎呀，寺庙人告诉他是法师啊，你遇到的那个人就是文殊菩萨了，他才恍然大悟啊。当你有困难的时候来帮你忙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人的身份啊，他来照顾你啊。所以有苦难的人很多，佛菩萨大慈大悲，哪有说是见到不照顾的道理呢啊。所以我们肯定在现前这个世界诸佛菩萨很多，我们不可以轻慢任何一个人呐。也许你瞧不起的这个人，看到不如意的这个人，那个人就是佛菩萨再来的。于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要懂得尊重别人，要懂得感恩，啊，认真的依照经典里面的道理方法了，好好修行，啊，把自己错误的行为都给修正过来，这叫修行。啊，你看像这个经文上教导我们的要学勤施啊，自己有智慧有能力，还谦虚，我这个智慧能力是佛菩萨加持的，不是我自己的，成佛为力啊。所以古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啊，古时候的学生呢，菩萨是佛的学生啊，自己纵然是有创造有发明，他把这个智慧能力都推给他的老师啊，老师教导我的啊。你看这个菩萨的是，这是佛的威神加持的啊，如果没有佛威神加持，我哪有这种智慧能力。亲近啊，啊，谦虚尊重老师啊，在今天这个社会我们更要把它做出来。为什么呢？现在这个社会大家对老师已经不尊重了啊，不孝父母，不敬师长，这个人与世出世间法都得不到真传。为什么？印光大师说得好啊，我们在世出世间求学，印祖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二分沉静得二分利益， 十分沉静得十分利，尊师重道啊。啊，对老师的尊敬就是对你所学的道业的尊敬，你重视道你才会敬老师。啊，老师要找个传道的人传法的人，他找谁呢？哎，就看学生呢沉静心有多少，他就教多少。为什么？他没有沉静心呢，那他就有傲慢嫉妒贪欲，这是三重障啊。你教他没用，他听不进去，他听不懂啊，那就白费力气了。他有沉静心，他能吸收，他是法器啊，他听得懂，他能理解，他能一教奉行啊。所以老师教他教多少呢？看他沉静心有几分。这个人有十分沉静心，老师只教九分的，那老师对不起学生。啊，这个人有三分沉静心，老师教三分就行了，不必教四分。那教四分那一分是多余的，他不能吸收。啊，老师对待学生传教就依这个标准的。啊，那么这种求学的态度是自然的，不是勉强的啊，不是装出来的啊，自自然然的啊，师生相处啊，老师会看得出来呀。啊，学生对老师毫无恭敬心的，老师怎么教法？啊，那么听说现在有些学校，学生跟老师打分数。啊，学生不喜欢这个老师的时候，这老师下个学期学校就不再续聘他了，他就得失业了。那老师怎么办呢？只好巴结学生吧。啊，让学生欢喜。啊，他下个学期还能在这里教书。这是教学的悲哀呀！啊，这个悲哀是真的，而且非常严重。啊，为什么呢？下一代没有人才了，那真正好老师不能教了。啊，老师的人都改行了，啊，不再教书了，那这个问题都严重。啊，我们想到这个问题，感触非常深。啊，因为我这个年龄，我小时候第一天上学校，啊，那是私塾啊，乡下私塾，啊，进学校的时候，我父亲带着我，还带了礼物送给老师，啊，进学校，新的学生进来了。啊，私塾学生不多嘛，大概只有二三十个人这样子。啊，一个老师教二三十个人。 啊，同学站在那个礼堂的两边，啊，老师在当中，啊，我的父亲带着我，先向孔夫子行三跪九叩首的最敬礼。啊，拜完孔夫子之后，我父亲请老师上座，啊，坐在孔夫子牌位的下面，啊，有个太师椅，请老师上座。我父亲带着我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啊，再把礼物带来的礼物啊献给老师。啊，那个礼物等于像学费一样。我们懂得尊师重道，就是从父亲跟老师这样表演，让我亲自体会到了，同学也都看到了。啊，每一个新同学来的时候，我都看到啊，都是这样的。啊，父母对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我们能不听话吗？不敢不听话了。老师接受家长这样的重托，这样的诚意，他要不认真教学生呢，他良心何在呀？那他能对得起家长吗？啊，所以真教啊。啊，在学校里面不听老师教导，被老师处分了，啊，罚跪，打手心，这是常事啊。啊，当然哭哭啼啼回到家里，父母知道了，到第二天父母会陪着我一起上学，哎，给老师磕头，感谢老师管教，还给老师送礼，哪有像现在呀？那现在我听说老师要处罚学生的时候啊，他们家长还要去到警察那去告状啊，老师犯罪呀，啊，还受刑事处分呢，老师谁敢教啊？啊，所以现在为什么小孩不孝父母？为什么学生不尊重老师？啊，孝道没有了，师道没有了，教育没有了啊！现在的教育是教一些技术啊，技术能力啊，已经变成什么？变成生意买卖了啊！伦理道德、做人的教育没有了啊！所以我听着很多企业老板告诉我，每一年大学毕业生很多啊，他们顾不到人。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这问题怎么解决？不能不解决啊！不解决，底下就带就完了。再看下面，普观十方，你看前面是尊重老师，这一句是尊重大众，啊，是老师的威德加持，同时也得到十方大众的加持，感恩的心啊。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啊。念念不忘老师的恩，念念不忘众生恩，众生彼此互相有恩啊。啊，所以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而且要很认真的学习啊。你看看啊，华严会上每一位佛菩萨出来说话了，都那么样谦虚啊。二舍颂言，他在这个大会上也有十首偈颂，赞叹劝导我们要认真学习啊。我们先看第一首颂啊，唯在大光明，永见无上士，唯利群迷故而行于世间。我们先看清凉大师的注解啊，先说坚固慧菩萨十首偈颂的大意啊，然后再一首一首的为我们介绍颂意。这是十首颂啊，十首颂的意思，为显于令增长一切种智。文曰：得净慧言了佛禁锢。前面第九段呢，无上慧菩萨最后一首偈，最后一句啊，说若闻此法者，当得清净也。你看这段接着的啊，坚固慧菩萨了，就更进一步的劝告我们啊，要得净慧也啊，明了啊。诸佛如来的境界，可是得净慧眼呢，需要智慧啊，所以这十首偈显示，我们要想增长一切种智啊，帮助我们增长啊一切种智，一切种智是佛经上一个名词。啊，这就是佛里面的智的意思。啊，通常我们讲佛陀，啊，佛这个字是从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啊，在中国找不到相应的字来翻这个印度这个名词，所以就用了音啊，用音译啊。佛的这个字没有人字边的，这个佛是中国古字里头有啊，所以佛经传到中国翻译的时候造了很多新字啊，佛这个字是新造的，加一个人字啊，这是个人啊，他的音呢叫佛啊，什么意思呢？在解释啊， 所以他有智慧觉悟的意思啊。那翻智觉也可以啊，还是不行。他那个智跟觉啊，在我们中国也找不到相应的意思。他智里头有三种智，觉里头有三种觉啊，那这就不好翻了啊。这三种智啊，第一种叫意切智，第二种叫道种智，第三种叫意切种智啊。佛这个意思里头含着三种智。三种觉呢，一个是自觉，第二个是觉他，第三个是觉行圆满，就是自觉觉他圆满的啊。所以觉是以智为体，觉为用啊，有体有用啊。什么叫一切智呢？一切智是知法总相啊，一切法的总相。总相是什么呢？总相是毕竟空。般若经上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讲一切法的总相啊。我们同学在一起啊，有相当长的时间在学习华严，一直学习下来的，听这一句话没问题啊，你会有很清楚的概念啊。这个一切法确实它是个幻象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金刚经说的，这是知法总相。他对一切法了，他能放下了，也就是说他不会执着啊，甚至于他也不分别了啊，他不会再执着了啊。那么得这个一切智啊，就是智法总相呢，这是阿罗汉啊。佛门里面罗汉有这个智慧啊，但是另外两种他没有，是道种智，一切种智他没有。啊，那什么人有道种智呢？啊，先把道种智简单解释。道是道理，种是种种啊，这就是宇宙之间一切的现象啊，万事万物，这就是种种嘛，多嘛。什么道理有的啊？我们现在宇宙什么道理出现啊？生命什么道理啊而有的啊？这叫道种智啊。所以一切种智总相是讲体，别相是讲应用啊，这些现象无量无边差别现象，它是个什么道理啊？这个智慧是菩萨有了啊。所以阿罗汉知道一切法是空，但是不知道这些现象怎么出生的，为什么会有这千变万化，就设法界一真庄严啊，这个道理他不懂啊。所以菩萨比阿罗汉就高了啊，但是菩萨没有一切种智啊，菩萨有两种，有一切智道种智，没有一切种智啊。什么人才有一切种智呢？成佛才有啊。成佛就是一切就是一切智，种智就是道种智，知道这两样是一不是二。云容无碍啊。啊，像心经上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那是一切种子啊，那是如来果地上才证得的啊，菩萨还不到这个境界啊。所以在华严经上，什么样的菩萨了得一切种子呢？十住菩萨就得一切种子啊。所以十住菩萨是佛了，他是真佛，他不是假佛了啊。天台大师所讲的分证即佛啊，虽然不能称他圆满，为什么呢？他无始无明的习气未断啊，习气虽然没断，他的一切种子跟如来究竟果地上的一切种子在起作用的上没差别啊。所以在此地你看看经文上说还余令增长一切种子，可见的他已经得一切种子了，希望这一切种子是在加强。这个话是得有味道啊。啊，所以这是我们要能体会到这个意思。下面文缘啊，这个文缘是里面的寄送啊，也就是坚固会菩萨的报告啊，有这么两句：得净慧言了佛净故啊，希望呢。这个无明习气啊，越来越薄，那你对于究竟的境界，你就会越来越清楚啊，达到究竟圆满。这个才是佛陀教化一切众生的终极的目标，希望都能达到究竟圆满，不能比诸佛如来差一丝毫都不行，一定要达到究竟圆满。这总意啊，总的意思，报告总的意思。世宗分四